好，我们今天是主日啊，我们来分享《撒母耳记上》第四章。《撒母耳记上》第四章一共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1到11节，第二部分12到18节，第三部分19到22节。1到11节讲到以色列人两次在非利士人面前大败，12到18节讲到以利之死，19到22节讲到荣耀啊离开以色列。好，我们今天主日只讲第一部分啊，1到11节。撒母耳记上第四章我们要分好几次啊。今天是主日第一次，我们讲撒母耳记上第四章1到11节。我们来看经文，以色列人出去与非利士人打仗。好，现在你们要明白，我们进到撒母耳记。撒母耳记前面是路德记，但是路德记呢是插入进去的，用来补充和引导将来大卫的这样一个家谱，来表明神怎样恩待路德，并且借着路德的后裔要来恩待他的百姓。所以你可以把撒母耳记的内容从内容上可以衔接在士师记啊那里。在士师记当中，最后一位士师就是参孙。神兴起参孙的目的是要从他起手，来拯救以色列百姓脱离非利士人之手。但是参孙做以色列的士师20年，他并没有完全带领以色列百姓真的脱离非利士人之手。这是为什么呢？虽然参孙杀死了众多的非利士人，但是参孙没有带领以色列百姓归回耶和华，所以耶和华仍然将以色列百姓交在非利士人手中。所以从撒母耳记开始，我们看到无论是撒母耳、扫罗、大卫，他们都不断的要带领以色列百姓与非利士人征战。所以这个你要把它衔接在一起。所以这时候的背景是以色列百姓仍然受到非利士人的辖制。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出去与非利士人打仗，他们安营在哪里呢？安营在一个地方叫做以便以谢。以便以谢这个地方的地名的名字叫做帮助石啊，帮助石头，帮助的石头啊，它两个字，两个字词来组成的，第一个词叫帮助，第二个词叫做石头。所以后面撒母耳他就会立一块石头叫做以便以谢，但是这是两个地方。现在这是第一次。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打仗，他们在哪里打仗呢？在一个叫做神是我们的帮助，帮助石的这个地方打仗。就是在这个地方，他们连着吃了两次的败仗。好，我们来看到非利士人安营，然后互相摆阵，第一次以色列人就失败了，被大大击杀4000人。这时候百姓回到营中，以色列的长老说：“耶和华今日为何使我们败在非利士人的面前呢？”好，这句话是1到11节的核心。以色列长老问出一个关键的问题：耶和华今日为何要使我们败在非利士人的面前？就以色列的长老们，他们知道，我们若胜利，是耶和华让我们胜利的，祝福我们。我们若是失败，也是神把我们交在非利士人的手中。所以他们问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耶和华今日要使我们失败呢？使我们被非利士人击杀4000人呢？这个问题某个程度上问的是对的。耶和华为什么会使我们失败呢？但是另外一个方面，他们之所以会问这个问题，所以彰显他们的愚昧。难道他们不知道耶和华为什么要使他们失败吗？他们理应该知道。好，我们先看这个文本的梳理，然后他们觉得这样的失败怎么办？怎么来挽回这个败局呢？我们不如将耶和华的约柜从示罗抬到我们这里来，好在我们中间救我们脱离敌人的手。这个好，我们把约柜抬过来，好在我们中间救我们脱离敌人的手。谁来救我们脱离敌人的手？这个主语是谁？是耶和华，他们认为约柜抬过来，耶和华就过来帮助我们。为什么？因为约柜 代表耶和华的同在。所以呢，于是百姓就打发人到了示罗，在那里将坐在二基路伯上面万军之耶和华的约柜抬来。你看，圣经在这里，他没有直接说将约柜抬来，他讲的是将坐在二基路伯上面的，因为约柜上面就是两个基路伯，耶和华在两个基路伯的中间与以色列百姓同在。他这里讲到将坐在二基路伯上面的万军之耶和华的约柜，说明约柜有没有排错呢？没有，这是谁的约柜？是耶和华的约柜，是耶和华脚踏之地。这个耶和华是万军之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的这个称呼是彰显着耶和华的全能，所以这个约柜是全能的耶和华的约柜，没有问题。以利的两个儿子是祭司吗？是的，和户尼和非尼哈，他们也与约柜一同来了。所以现在在战场上，以色列人有了什么呢？既有了万军之耶和华的约柜，也有了万军之耶和华的祭司。所以当约柜来了之后，以色列众人就大声的欢呼，他们非常的兴奋，他们认为自己是必胜无疑了。啊，然后这个约柜抬到营中之后呢，非利士人就惧怕起来。非利士人大大的惧怕，他们说啊，那个有神到了他们的营中，我们就有祸。有神到了他们的营中，因为非利士人也认为约柜的到来意味着神来到他们中间，所以我们就有祸了。谁能救我们脱离这些大能之神的手呢？因为这些神曾经在旷野用各样的灾殃击打埃及人。所以，非利士人，你们不要退缩，你们只能刚强壮壮的，因为你们不绝对不能做希伯来人的奴仆，就如同他们做你们的奴仆一样。所以，现在以色列人仍然是非利士人的奴仆，但是这第二场战争，他们仍然失败。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打仗，以色列人败了。你看，没有多余的死的，过程是怎么样不知道。以色列人败了，而且这次败得更惨，扑倒3万人。前面被击杀4000人，这里扑倒3万人，而且约柜被掳去，而且以利的两个儿子都同一日被杀。从第10节到第11节，短短就几十个字就把这个惨烈的战争就交代清清楚了。第二次的失败比第一次失败更甚，不仅死的人更多，而且约柜被掳，祭司被杀。好，整个1到11节，我们看上去。他们经历了重大的失败，而且这个失败，第一次的失败，我们可以说是以色列人败了。第二次的失败，表面上来看，好像是耶和华败了，耶和华大大的失败，以至于耶和华自己的约柜都要被掳，耶和华的祭司都要被杀，耶和华的百姓都要扑倒。所以表面上来说，是耶和华失败了。真的是这样子吗？在这样一场征战当中，以色列人失败了，但是耶和华有没有得胜呢？我们当然知道，耶和华必定得胜。从哪里看出来耶和华是得胜的耶和华呢？因为这场失败本身就是注定的。因为这时候的以色列人，他们仍然是任意妄为。我刚讲，你要放在整个世世时代的这个背景当中去看的，所以这时候神当然不与他们同在，神不与他们同在，他们把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的约柜抬出来，神也不会与他们同在，他们将一万军之耶和华的祭司带在身边，神也不会与他们同在，神可以任凭约柜被掳去。上帝可以任凭圣殿被摧毁，上帝可以任凭他的祭司被杀，但神不与他的百姓同在，为什么呢？好，翻到约书亚记，好，我们先看到约书亚记23章。我们看到约书亚在临死。之前在事件与以色列百姓订立重新来立约的时候，约书亚说什么？23章12节，你们若稍微转去， 与你们中间所剩下的这些国民联络，彼此结亲，互相往来。你们就要确实的知道，耶和华你们的神必不再将他们从你们眼前赶出去，他们却要成为你们的网罗，饥渴肋上的鞭，眼中的刺，直到你们在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的这美地上灭亡。讲得非常清楚，神借着约书亚的口跟他们讲得非常清楚，你们只要与这些剩下的国民联络，你只要与他们结亲，去敬拜他们的神，彼此往来，而且稍微转去。他们现在是稍微转去吗？不是，他们早就落在这些偶像的网罗当中。整个世事时代的昏昧，前面整个四世纪讲得非常清楚。所以这就意味着以色列百姓他们弃绝神在先，他们与那些国民联络，他们与那些偶像行淫，所以神必定要将他们放在他们的仇敌的手中，直到他们在这样一个美地灭亡。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场战争，耶和华失败了吗？没有，他的旨意成就。那么以色列百姓他们要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他们才有可能真正的得胜呢？因为这上面约书亚在讲这段话的前面第六节，约书亚说，你们要大大的壮胆，谨守遵行摩西律法书上的一切话，不可偏离左右，你们不可与那些国民掺杂，不可提他们神的名，不能指着他们起誓，不可侍奉叩拜他们的神。只有这样，这就是他们的核心的能力。从约书亚记，从约书亚带领他们过约旦河开始，这是神与约书亚同在的前提条件，也是神与他的百姓同在的前提条件。所以我们从这两场战争当中，我们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是谁失败了呢？是谁失败了？不是耶和华失败了，而是以色列百姓失败了。他们承受的真正的失败是什么呢？以色列百姓在这里承受的真正的失败，不是被非利士人击杀两万人，他们承受的真正的失败是什么呢？生命记第十章啊，今天我们的讲到要翻很多经文，你们要翻得快一点。生命记第十章，以色列人真正蒙受的承受的失败，遭到的失败是什么呢？他们不是在战场上被非利士人击杀，不是他们一直都打不过非利士人，在非利士人手下被他们辖制为奴受苦，不是的，而是在生命记第10章12节，摩西对以色列百姓说，以色列，现在耶和华你的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为要叫你得福。以色列百姓真正的失败是什么？真正的失败是耶和华你的神向你要的是什么？耶和华你的神向你要的是那个最低标准的事情都做不到，这是他们真正的失败。在之前生命记讲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让你们看到这里面耶和华向他们想要的是什么，三个动词，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遵行他的道，侍奉他，敬畏他，遵行他的道，爱他，侍奉他，这是耶和华向你们所要的。耶和华借着他大能的手，从埃及地为奴之家将以色列百姓拯救出来，借着他大能的手将他们带到西乃山下，建立会幕与他们同在，借着他大能的手带领以色列百姓要过约旦河，要在那里得地为业。耶和华所他们对他们所要的是什么？耶和华还要在迦南地大大的赐福给到他们，让他们在迦南地可以得活，在那里永远得福。那耶和华向他们所要的是什么？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尽心的爱他，侍奉他。好，现在我要纠正你们一个观念， 很多的基督徒对旧约有一个错误的理解。什么旧约的有一个怎么样错误的理解呢？因为新约告诉给我们听，律法赐给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律法是训蒙的师傅。所以新约告诉给我们听，律法赐给我们的目的，赐给人的目的是要让人认罪知罪的，所以人才能够去寻求耶稣基督的拯救。这个对吗？当然是对的，但是造成了很多的基督徒有一个错误的认识，他们认为以色列百姓，耶和华向以色列百姓所要的是什么？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循他的道，尽心尽力的侍奉他，爱他，这是不可能做到的。我再讲一遍，很多的新约的基督徒，他有一个观念，这个观念是混淆的。他认为以色列百姓在旧约，在刚才耶和华问你们想要的是什么，遵循他的诫命、律例、典章，尽遵命他的吩咐去行，在迦南地遵循他的吩咐去行。他们认为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为什么？因为律法是要让我们治罪的。我问你们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假如神在西乃山赐下以色列百姓的摩西律法，里面的每一条、每一款这些吩咐，是以色列百姓想要做都做不到的，那么神凭什么要击杀他？神凭什么要跟他们说，现在因为你们没有遵行耶和华的命令去行，所以你们要被仇敌消灭在迦南地呢？那上帝还是公义的吗？我相信你们中间很多这个概念没有搞清楚。我在今天的讲道当中要帮你们理清楚这个问题。神在西乃山透过摩西赐给耶和华所有的律法、命令、典章，以色列百姓都是可以去遵行的，神才会要求，神才能说你遵行就得福，你悖逆就受咒诅。如果这件事情是不可能做到的，那什么还叫遵行就得福呢？这不是空头支票吗？所以一定要明白这些的每一条的律法，每一条以色列百姓都是可以做得到的。为什么？因为从十诫开始的十条诫命，到后面的民数律、礼仪律，整套摩西律法，它是专注在以色列百姓的行为上的。以色列百姓能不能做到不为耶和华雕刻偶像？这是一种行为，能不能做到？当然可以。以色列百姓能不能做到口里不妄称耶和华的名？当然可以。以色列百姓能不能做到六日做工，第七日安息不做，一放下一切手中的工作，单单来敬拜耶和华？当然可以。以色列百姓能不能做到尊荣他们的父母，咒骂父母的要被石头打死？能不能做得到？当然可以。以色列百姓能不能做得到不杀人，不故意的谋杀别人？以色列百姓能不能做得到不与别人行奸淫？能不能做到不偷盗别人的东西？当然可以。能不能做到不做假见证？当然可以。他们能不能做得到割庄稼的时候要剩下来没有割完给到孤儿寡妇怜悯他们？当然可以。他们能不能做到借贷给到别人不收利息？当然可以。他们能不能做借贷给到别人收当头，不能把人家唯一的衣裳拿过来？当然可以。他们能不能做到去吃鸟蛋的时候不要把幼鸟都拿走？当然可以。所有的民事律、礼仪律这些诫命都是在行为层面上对以色列百姓的界定，他们当然是可以做得到的。就如同神对亚当说：“你分别善恶果子，你不能吃。”亚当能不能不吃？亚当不吃会饿死吗？当然不会。亚当当然可以借着神所赐给他的自由意志来顺服耶和华的命令去行。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当他悖逆的时候，耶和华才有资格审判他。上帝是公义的。大家一定要明白，律法在摩西律法的层面上，它都是指行为。只有到了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才将这个律法的另外一面向以色列百姓阐明：恨人就是杀人。在旧约当中，你恨人就是杀人吗？当然不是。只有在新约当中，动淫念就是犯奸淫； 只有在新约当中，以弗所书第五章，贪心就是拜偶像。在旧约的摩西律法的框架当中，刚才的每一条的诫命都是仅仅是限定在一个行为的框架当中的。以色列百姓完全可以凭着上帝所赐给他们的自由意志，记住，是上帝赐给他们的自由意志，不是上帝赐给他们的圣灵，是上帝赐给人的自由意志，他可以做这件事情，不做那件事情。所以摩西律法里面的全套的律法讲得非常清楚，你们中间如果有谁要来带领你们去拜偶像，哪怕带领你们的是你的丈夫，是你的妻子，是你的父母，是你的儿女，都要用石头把他打死。这是一种行动，行动上你就要这么去做，把罪从你的民中剪除。神讲的非常清楚，你进到迦南地之后不要去拜他们的偶像。神讲的非常清楚，你进到迦南地之后不能像迦南人一样在大山上小山上青翠树下来敬拜耶和华，一定要到那个独一的敬拜场所去敬拜耶和华，要按照上帝的律法去献祭。这些东西都是非常清楚界限明白的行为，他们都是完全可以做到，只是他们不愿意，只是他们硬着自己的心，硬着自己的景象要去拜巴黎，只是他们硬着自己的心，硬着自己的景象要在家里设立神坛，只是他们硬着自己的心，硬着自己的景象不把十亿奉献给到利未人，以至于利未人流离失所，是他们硬着自己的心，硬着自己的景象，但支派设立自己的偶像，设立自己的祭司，神的殿在示罗多尔子，但支派就有自己的金牛犊的敬拜在但多尔子。大家一定要搞明白这一点，摩西律法上帝所有的律例诫命典章，以色列百姓都是完全可以来遵守的。而且神何等的怜悯，在整个摩西律法当中，上帝把以色列的犯罪分成三个层次，你如果是误犯罪的，你不小心犯了，哪怕是杀人这么严重的罪，都有逃城为你所预备，其他的误犯的罪都可以献上赎罪祭，你不是故意的，你是误犯的，不小心犯了。还有很多的时候，哪怕你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有没有犯，因为人可能不是那么24小时非常警醒的，人可能会一时糊涂的，甚至犯了罪连自己都不知道，他们都可以每天借着献燔祭来将这样的罪在耶和华面前洁净。所以你再回到十章十二节，以色列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这是一个最低的标准。神没有让他的百姓从里到外要完完全全的像新约所说的尽心尽力的爱耶和华你的神。摩西律法界定的只是他们外在的行为，神要借着这些律法去审判的也是他们外在的行为。所以这是耶和华的失败吗？不是，这是以色列人的失败。所以从圣经讲的非常清楚，从约书亚死了之后，利未人也好，祭司也好，以色列人首领也好，就将耶和华的律法扔在一边，就没有人再去按照耶和华的律法律例典章去行，而是与迦南地的人混杂，敬拜迦南地各样的偶像。你现在回到撒母耳记，我们现在再回到撒母耳记上第四章。所以当他们问 耶和华今日为何使我们败在以色列人面前？他们自己不知道吗？从现在这个时候，因为这个时候是士师记的最末尾了，之前跟大家讲过，从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到整个士师记时代，要有350年到400年。现在士师记的最快要结束了，他们开始问了：耶和华今日为何使我们败在非利士人面前？他们之前败在过那么多的仇敌的面前。他们难道不知道吗？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失败吗？不知道他们自己是违背了摩西的律法吗？不知道他们因着悖逆上帝的命令，从此就落在神的咒诅和愤怒当中吗？你们来看，在这里边有一个强烈的对比。当他们想到我要把约柜带过来，神就祝福我们。然后当他把约柜带过来的时候，你看非利士人的反应是不一样的。当然，我待会讲非利士人这种异教的风俗，他们的反应。但是非利士人有一个，这里圣经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词，叫做非利士人惧怕。他们惧怕是什么？他说有神到了他们的眼中，非利士人心生恐惧。非利士人认识这位神吗？当然不认识。但是他至少有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概念，现在神竟然到了他们的眼中，而这个神。从出埃及记40章开始，一直在他们的眼中。以色列人有惊惧吗？有警醒吗？神不仅在他们的眼中，祭牲的血还洒在他们的身上，律法还在西奈山上颁布下来。他们有敬畏吗？神赐下那么一个又一个的仆人。赐下那么多的立位人来向他们宣讲律法，他们有遵行吗？然后他们现在说：“哦，因为耶和华为什么要使我们失败呢？来，我们来搬个约柜过来。”从他们这一个行为就看出来，他们不仅在行为上，在外在的行为上违背耶和华的律例典章，更加看出来他们的心里面完全的不认识神。他们认为约柜到了，神就到了。谁跟你说的？他们认为神到这里了，神一定会保守我们胜利。谁跟你说的？神会保守他悖逆的百姓吗？那上帝还是公义的吗？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在整个这一段当中，我们来看到以色列百姓的悖谬。所以你们如果要结合士师记的话，我告诉大家听，现在啊，你们现在中间的路德记先忽略啊，先过掉。你现在士师记，你现在回忆士师记，你都不用去翻看士师记，前面士师记已经讲得很详细了。在士师记的最后所讲的那两件非常悲惨的事件，从米迦铸立神像开始，到那个利未人的妾那个悲惨的事件，一件事情表明他们在宗教上的堕落，一件事情表明他们在道德上的堕落。而那两件事情，圣经明明告诉给我们听，是在士师时代的早期，现在是在士师时代的末期。然后你看到，从以色列百姓，他们任意妄为，而这两件事情，你知道吗？士师记的最后这两件事情呢，核心有个共同点，他们都是跟立位人有关。一个立位人私自做祭祀，一个立位人为了泄愤，将自己的妾切成12啊，传送到以色列全境。然后你把这两件事情现在，因为我们撒母耳记上已经开始讲了，现在你现在回忆撒母耳记上，在这个第四章前面讲的是什么？讲的是以利祭司家族的败坏。不仅仅是立位人了，而是大祭司的家族，他与他的儿子，他们做的最大的恶是什么？圣经讲的非常清楚，叫藐视耶和华的祭物。藐视耶和华的祭物， 他们本来被神所高立，就是为了来帮助犯罪的以色列百姓可以借着献祭蒙受上帝恩典，但是他们自己却将这一个蒙恩的管道把它堵死了，自己没有在神面前悔改认罪，也把众人在可以在神面前悔改认罪的路给堵死了。这就本来祭司是一个管道，神要借着祭司施恩给他的百姓的，但是现在这个恩典的管道给堵死了。然后一直到现在第四章这两场败仗，他们竟然以为约柜搬过来，两个腓尼哈和弗尼搬过来，他们就能够得胜。可见这时候整个以色列百姓对耶和华的认识愚昧到极点。然后这件事情再往后是什么呢？就是第四章的结尾，叫做荣耀离开以色列。好，到第四章的结尾，荣耀离开以色列，就是从四世纪开始，一直到现在，四世纪开始，一直到现在四世纪的末期，整个以色列因着以色列百姓，从祭司、利未人到众百姓的败坏，要蒙受上帝的击打，达到最高峰。最高峰的击打就叫荣耀离开以色列。这个在下一周灵修的时候再跟你们分享。所以你会看到，从他们觉得，我怎么能够挽回败局？我把约柜拿过来就可以。他们竟然连想都没有想，又需要去求告耶和华，连想都没有想到，我们是不是犯了罪，得罪了耶和华？他们一点点这个概念都没有。他们竟然认为，我把约柜拿过来，我就能够得胜。但是神做什么事情？任由约柜被掳。我刚才讲了，神可以任凭约柜被掳，神可以任凭圣殿被毁，但是耶和华绝对不会与悖逆他的百姓同在。不然，神就不是公义的神。好，现在我们要放在整个新约的框架，我们现在是新约的百姓。我们现在是新约的百姓，以色列百姓认为神是在会幕当中，在约柜当中与他们同在。如今我们是新约的百姓，神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与我们同在。我们现在领受的不是石板上的律法，而是新板上的律法。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律法已经从外面的行为规范进入到生命的层次，所以耶稣基督才会将律法的真正的精髓，在马太福音向以色列百姓讲，恨人就是杀人。这时候律法才成为训蒙的师傅，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从里到外的遵行律法而得到律法的意义。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当中说："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法利赛人和文士的义，断不能进天国。"因为这时候神所要求的是一种完全的义，这个义不是在外在的行为上，不是在外在的遵守各样的规范上的，而是在于里面的生命。所以，如今我们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新约的百姓，我们要来问自己三个问题：第一，我们会遇到的真正的失败是什么？我们也会失败，那么我们要遇到的真正的失败是什么？很多的基督徒以为什么样的情况下他人生是失败的呢？我失去了健康，我衰老了，走不动路了，做不了事了，身体慢慢的衰败了，这是失败。我穷困潦倒，这是失败；没有工作，这是失败；儿女教养不好，这是失败。我都三四十岁了，还没有结婚，没有家庭，这是失败。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如同过街老鼠一样，被人藐视，被人践踏，这是实话。要祈求神来帮助我们脱离这样的事。这是我们真正的示范吗？当然不是。我们如今真正的示范是什么？就是我们这样的一颗心，里面已经被更新的心，仍然一而再、再而三的随从世界。我们这样的一些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成为新人的上帝的百姓，仍然一而再、再而三的与世界同舞。我们可以非常诚实的知道，我们的心随从这个世界摇摆，他往我左，我们就往左；他往右，我们就往右。我们按照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去行，按照这个世界的成功失败去做选择，就是你会发现你真正的失败是什么呢？就是你的心里面想要做的，心里面愿意去做的，却做不成。这个世界对你的吸引力，肉体对你的影响何等巨大，这是真正的失败。更多的失败是我们在这样的一种境况当中，我们却毫没有悲伤之感，毫不忧愁，习以为常，麻木不仁，然后还断章取义的拿一些圣经来抚慰难得的圣灵或者是良心对你的自己。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谁不软弱呢？谁能够完全分别为圣呢？谁能完全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呢？等待我们见主面的时候吧。你有各种各样的，你有各种各样，这个世界牢牢的抓住你的心，让你跟着这个世界而行，跟从这个世界而行，然后你还不断的为自己找借口，你没有悲伤，没有忧愁。是的，每个人都会软弱，每个人都会失败，但去读读罗马书第七章，保罗何等的忧愁，为自己的生命的近况何等的担心。我们没有，甚至于我们与这个世界还不叫同伍了，我们已经深深的嵌套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还以为跟这个世界捆绑越紧，越跟着这个世界的节奏去做，我们就是得福。我们还被神所保守，好像耶和华带领我们就是越来越像一个埃及人，越来越成为埃及的有名有利的人。这是我们真正的时代，这是上帝的基督的百姓真正的时代，这是基督的教会真正的时代，就是教会本身就是世界的一部分。这就说明这里根本没有光明，因为黑暗是不能吞噬光明，这说明这里根本没有生命，因为死亡是无法战胜生命。这里根本没有基督，因为撒旦是无法在基督身上得胜。这是第一真正的失败，我们真正的失败在哪？第二，怎么来面对这样的失败？怎么样来从这样的失败当中去走出来？我们真正的力量在哪里？
我们去挂个十字架就有力量了。有多少基督徒都挂了十字架？银的、金的、钻石的，是吧？车子里要挂，家里也要挂，家里也到处贴着啊。我每次以前去基督徒家里去探访，根本不需要问这个你住在哪里啊，几零几，不需要问的，对吧？因为普通人家里都是贴符，对吧？你肯定是贴一段神的话语，是不是？然后到了基督徒的家里面，到处都是经文，到处桌子上都是小摆饰。你认为这样你就被神的话语包围了吗？你就被神的话语充满了吗？然后一碰到什么的情况，一碰到软弱，你就习惯性的背主导文。直到背到自己心里有平安为止，但我可以举太多的例子了。你把这些东西都怎么样？偶像。你以为你只要这样做了，神就会帮助你。然后刚才所举的这些偶像化的东西，叫最高级的，你会把什么东西偶像化吗？而且你还不会轻易的发觉发生偶像化，就是你把神的话语偶像，你把神的话语偶像化。你说是的，我不仅把神的话语贴在我的家里，我还把神的话语丰丰富富的什么记在心里面。我不仅把神的话语丰丰富富的记在心里面，神的话语还在我里面成为各种的神学、各种的体系、各种的教育。然后你以为只要你有了这些教育，有了这些神学，有了这些知识，你就可以来阻挡这些失败。所以，外在所有的这些东西，宗教东西都可以被我们偶像化，到最后就是这些神学的东西成为你的知识，这叫教条化，圣经就教条化。当这些圣经教条化之后，再更深一步，你认为还不够，那还要怎么样？我要活出来呀，我不能光是读啊，把神的话语活出来呀。但是你活出来的是什么呢？是。吃什么？喝什么？什么不可拿？什么不可尝？什么不可摸？当你活出这些东西的时候，这些教条就变成了纯粹外在的利益。我刚才讲的这些都是一步一步的，人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走的。就有人会带领你这样一步步走，知道吗？你们想想以前的教会，有一个出信部来了，到了你们教会受了洗了，肯定会有很多弟兄姊妹，第一次到人家家里去探访，就先做洁净祷告，先为你家洁净，然后每个弟兄姊妹带一条经文，带一个什么经文的小摆饰送给你。让你家里被神的话语充满，肯定这就是第一步你要做的事情。第二步要做的事情，把他就送到学道班来学神学的知识，改革宗只学改革宗的，灵恩派学方言，是不是？学完这些东西之后，然后再来看你的生活，你是不是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你是不是各样样都做好了？然后你就是一个好的基督徒了。你就是上帝的百姓，神就在你那里得荣耀。翻到哥罗西书，在哥罗西书讲到。二十几，哥罗西书二十几。 哦，哥罗西书第二章20节，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为什么人像在世俗中活着服从那不可能、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这都是照人所吩咐、所教导的。说到这一切正用的时候，就都败坏了。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毫无功效，它根本不能让你脱离肉体，毫无功效。3章1节，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情，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20节和1节一头一尾是什么？刚才我读的这个经文的第一句、最后句是什么？你们若真与基督同死。3章1节，就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什么才能克制你肉体的情欲？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就能克制你肉体的情欲吗？保罗说毫无功效。为什么？因为你在新约，神要借着他的儿子赐给你更大的福分，这个福分。就是要让你与他什么一同同死同活。好，哥林多后书，翻到哥林多后书第三章，保罗说什么？3章7节，我没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如今的律法。已经不再是外在的行为，律法不再在石板上，神所要求的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自己的行为去实现、去达成，因为神要的是你的心。但是感谢神，他将宝贝给我，他将宝贝放在我们在这样一个瓦器当中，来告诉给我们听，我们如今得胜的力量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乃是出于神。这个力量让我们四面受敌不被困住，让我们心里作难不致失望，让我们遭逼迫不被丢弃打倒了不致死。这个力量，这个宝贝是我们身上要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的身上，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在你们那里发动。第14节，自己知道那叫主耶稣复活的，必叫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并且叫我们与你们一同站在他的面前。好，现在总结，旧约以色列百姓得胜的核心力量在哪里？凡耶和华所吩咐的，你们都要遵行。到了新约，我们得胜的力量在哪里？我们行得出来吗？行不出来。得胜力量在哪里？在基督将他的死里复活的生命怎么样赐给你？因为如今我们的义一定要胜过律法的义。我们要得到的不是律法在字面上遵行这遵行那的义，我们要得到的是基督的义。基督的义在哪里？在基督死里复活的生命里面。这是我们真正的力量。你离开了这样的一个力量，你前面所有你所依靠的东西，都只会徒增我们的愚昧。换来的都是上帝的愤怒和咒诅。第3点，在我们现在的新约，刚才我前面讲了，我们真正的失败到底是什么？然后我们真正可以依靠的力量到底是什么？我们真正的失败是我们的心仍然会被世界所吸引，我仍然被这个世界所掳去，肉体的力量沉甸甸的把我们这个心给捆绑住。我们能够靠什么？去摆脱，唯有靠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那复活的生命。好，第3，我要跟你们讲，什么叫真正的得胜？得胜是什么？以色列人在从他们进了迦南地之后，约书亚死了之后，他们就没有打过胜仗吗？不是，士师们带着他们一次又一次得胜，一次又一次得胜，但每次得胜，他们回过来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再次被仇敌所捆绑。所以这些得胜都是表面的， 他们胜过的只是眼见的仇敌。什么是真正的得胜？真正得胜三个方面。神要在基督里面所要我们得偿的那个真正的胜利的果实，要在我们身上成为实际的，我们要经历到的三件事情，我们在现在就可以经历到，将来而且还要完全三件事情。第一，真的自由。下个星期华盛弟兄也讲真自由，很好，真的自由。什么叫真的自由？什么叫做真正的自由？这个世界上的人为什么他们是不自由的？因为他们追求吃就被吃的所捆绑，追求喝就被喝的所捆绑，追求金钱就被金钱所捆绑，追求权力就被权力所捆绑，没有自由。感谢神，我们心里面深深的知道基督教信仰它是真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每一个真的基督徒他非常清楚的知道，在这以前他没有自由，他是奴仆，他是杜甫的奴仆，他是金钱的奴仆，他是权力的奴仆。没有自由啊！你们，我给你们举个最近又有，你们知道最近又有一个消息在国内也是很刷的，就是前几天刚刚有两个中国的游客，你们看到吗？一个女的游客在日本被一个火车给撞死了。然后前两天又有一个香港的游客又在北海道又被车子给撞死，又被火车给撞死。为什么那么容易？他为什么那么接二连三都被火车给撞死呢？因为很简单，他们都要在那些网红的火车站那里拍照片留念，发朋友圈，发直播，让人知道我在这个世界上最漂亮的地方，然后火车来就撞死。因为他们都要到那些地方去，他们在旅行之前都做了大量的功课，在我这趟旅途当中，有些东西必须吃，是吧？人生必须要吃的美食，人生必定要打卡的景点，人生必须要拍的美照，我必须要拍到。有自由吗？请问？没有自由。什么叫真的自由？就是如今我们已经可以经历到，除他以外没有任何一样东西是我的依靠，除他以外没有任何一样东西是我的目标，除他依靠以外没有任何一样东西是我的价值。这就是保罗腓立比书三章八节所说的，我将万事当作是有损，因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这就是真自由，这就是真自由，这是我们可以经历得到的。第二，真的平安。好，翻到罗马书，罗马书第八章。28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我们被招来，我们被称为神的儿子，我们被称为义，我们被得荣耀，这一切都在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生命当中。31节，既是这样，还有什么可以说的呢？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谁能定我们的罪呢？有耶稣基督已经死了，并且死里复活，在神的右边替我们祈求。所以第二个是什么？真的平安。没有人可以再控告你，因为基督已经为我们付上了代价。魔鬼不能在上帝面前再来控告神的百姓，因为我们在死里复活的基督里面， 这是真的平安的第一个方面，真的平安的第二个方面，35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果你现在在患难、饥饿、赤身露体、危险、刀剑当中，世人会说你有平安吗？你没有平安。但是为什么我们有平安？因为哪怕在这样的一个患难、困苦、刀剑、饥寒当中，谁能让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第三，真的生命。以弗所书第二章，这些经文大家都应该是非常熟的。我们原来是什么？死在过犯罪恶的。我们原来是死人，是罪人，是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让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这里的一同复活是用的是过去时，我们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这就是我前面跟你们讲的，这就是要因信称义的信的对象。你因着什么被称义？不是你相信基督是神的儿子，而是你相信因着你，因着他的怜悯，神的恩典，已经与他一同复活，从死人变成活人，一同要坐在天上。哦，变多前书十五章，20节，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在门训的时候，我们详细讲解什么叫出熟的果子。那个首先熟的，那个代表后面的复活的大丰收的，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你不是相信他复活，而是相信他是我们复活的保证。所以照样在死既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什么呀？都要复活，因为基督在那末期到的时候，基督即将24节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与他的父神，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的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但是近末了，耶稣基督一定要毁灭什么死亡。翻过来50节，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苦，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我如今把一切奥秘的事情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死亡，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你的毒钩在哪？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借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什么是真正的得胜？基督赐给你真的自由。什么是真正的得胜？基督赐给你真的平安。什么是真正的得胜？基督赐给你真正的生命。而这一切没有人可以拿去，没有人可以挪走，没有人可以改变。这是你的，这是你的盼望，这是我们的盼望，这是我们要向这个世界所宣告的。而这一切在我主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之后，凡信靠他的百姓都在他里面蒙了得胜，直到见他的荣耀。好，我们一起 祷告。这是今天的主日的信息。父神，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我们将凡听到你话语的百姓完全交在你的手中，愿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承认我们是罪人，承认我们无法活出你眼中的义，承认唯有在你里面有那圣洁公义的生命为我们所传递。求主带领我们这些死人罪人能够在基督里面重生，得救与你联合，并且在世上行走在你所预备让我们行的义路之上，让我们过这样一种得胜的生活，彰显主你得胜的生命。主，我们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